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的长篇小说《焦裕禄》第11章《铁贞子命》第一集，作者何香九，演播者主持人 Eason。 三天后，洪启龙得到了一个情报，那天让他们退兵的根本就不是共产党的武装工作队，而是彭店村的保田队。别说机枪了，那十几条枪也都是单子儿蹦的汉阳造。他非常恼火，冲佟队副骂了一通：他娘的，咱们又让土八路涮了，咱们再去彭店走一走，把那姓焦的队长活捉了，扒他的皮。佟队副说：彭店土改工作队长焦裕禄，人都说他诡计多端，不可轻视，也许他料定我们还会杀回去，埋伏下大部队，真要那样我们会上大当。洪启龙问：那怎么办？佟队副说：队长，我有个办法。洪启龙问：啥办法？佟队副拿出一张传单：队长，你看，这是共产党武工队发的传单，很多弟兄都收到了。传单上说国民党大势已去，要活命只有投靠八路军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弃暗投明才是唯一出路。洪启龙嘴一撇：共产党就爱弄这玩意儿，有啥稀奇？佟队副说：队长，我就是彭店人呀。他与洪启龙低声说了几句，洪启龙连声叫：中，好计好计。那天上午，焦裕禄在区委办公室里看文件，工作队员带着一男一女进来了。那个男人就是洪启龙保安队的队副佟大民，他进门鞠了个大躬。焦队长，焦裕禄问：你是？佟队副拿出了武工队的传单。焦队长，我是保安队的队副，贱民佟大民。他指着身边的女人：这是我贱内。那个女人也鞠了一躬。佟大民说：我看了贵政府的宣传，决心要弃暗投明，卸甲归田，当共产党的顺民。焦裕禄说：好啊。佟大民诚恳地说：我早就想回来了，在保安队里天天睡觉都做噩梦呀。焦队长，今天不是向你表功，洪启龙那天打彭店，是我说彭店有八路的正规军，把他吓唬的退了兵。我这么做是不想对不起彭店的父老，成为千古罪人。焦裕禄给他夫妇倒了两碗水：你能有这认识很好，我们欢迎你回来。佟大民回到彭店，开头几天非常谨慎，他家本来有一处临街的宅院，这几年他不在村上，房子有些破败，院子里长了半人高的蒿草，焦裕禄就让刘更深派了几个人来帮他收拾房子，还给他送了一些粮食。佟大民为取得信任，也向焦裕禄讲了一些保安队的事儿。佟大民通过与焦裕禄的接触，知道焦裕禄是个足智多谋的人，不敢轻举妄动，所以这些日子一般就猫在家里，轻易不到街上走动。那天刘根深背着枪从街上过，让佟大民看见了，他急忙迎上去拦住刘根深：
根深哥，干啥去？
刘根深说：开会去。佟大民拉住他胳膊：来来来，进屋坐会儿。刘根深说：不了，忙着呢。佟大民拉住不放：忙也不在乎这一小会儿，来来，我们兄弟很长时间没坐下说会儿话了。一边说着硬把刘更深拉屋去了。进了屋，佟大民招呼他小老婆：给更深哥泡上茶。小老婆答应着端来了茶。刘更深坐下问：
佟二愣子，你向焦队长讲的保安队的情况是真实的吗？
佟大民拍着胸脯：
绝对真实，我还敢讲半句假话呀。 刘更生说，你讲的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出入不小，到时候验证出来，看你还有啥话说。佟大民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，更生哥，俺是弃暗投明的呀，在保安队里，姓洪的处处挤兑俺，俺泼出一条命才跑出来的，俺盼着早一点抓着姓洪的，出出心里的恶气。刘更生说，你既然回来了，就要听从人民政府的安排，不该问的事儿，别老是乱打听。佟大民说，俺记住了，这些日子俺哪儿也没去，连大门都没出，识多这房子了。刘更生说，人民政府对你实行宽大政策，给你送了粮，送了柴，焦队长还派人给你修了房子，你要心里有数。佟大民唯唯诺诺，人民政府对我的好处我一笔一笔都记下了，我争取好好干，戴罪立功。刘更生说，那就看你的表现了。说完刘更生走了。当天半夜，佟大民做了个噩梦，他在梦里大声喊叫着，饶命。他小老婆点上灯推醒了他，咋了，又喊又叫的。佟大民揉揉眼，俺的娘呀，做了个噩梦。小老婆问，啥噩梦？佟大民说，梦见焦裕禄发现我给他提供的保安队的情况是假的，让他抓住了，铐上镣铐，拉出去枪毙，这枪一响我就醒了，出了一身的冷汗，你摸摸这被子都是湿的。小老婆说，你回到棚店倒是天天做噩梦了，早知道这样你回来做啥？佟大民说，你知道啥，我这回来堂堂共产党水深水浅，万一日后他们真得了势，我也算给自己留了条后路。小老婆说，那洪启龙那儿你咋交代，都快一个月了，你也没给他弄去个像样的情报。佟大民说，人家防我防得紧呢，这一个月先把尾巴夹着，过早的有动作没准真把锅砸了。小老婆把他的头按在被窝里，好了，睡吧，又把灯吹灭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的长篇小说《焦裕禄》。陈毅大军打下了许昌城，有六名伤员转到区里，现为止是由彭店区派人护送转移到祁县老区去。白长业和焦裕禄商量了一下，由焦裕禄带四名保田队员去祁县完成护送任务。这天上午，佟大民正在院里喝茶，听见隔墙有说话声，忙凑到墙根去听，原来是一个名叫柱子的保田队员来西宁家借骡子。柱子问，大伯，你家骡子闲着吗？林家大伯问，是柱子呀，你要用牲口？柱子说，不是我用，是焦队长用。林家大伯说，焦队长用啊，行，上哪儿？柱子说，上趟祁县，许昌打下来了，有六个伤员转到咱区，焦队长和我送伤员去祁县后方医院。林家大伯问，啥时用啊？柱子说，你先把骡子的草料备一下，局里到时打条子，头五就走，赶到老白台打尖儿。林家大伯说，好嘞。佟大明喜出望外，进屋关上门，对小老婆说，你快走，有重大情报。焦裕禄带领柱子和另外两名保田队员赶着两辆马车，拉着伤员上了路。另一条小路上，佟大民的小老婆挎个篮子躲躲闪闪出了村。中午过了，送伤员的马车进了老白潭村。焦裕禄让把大车赶进路边的车马大殿，伙计把两辆车引进院子里。柱子问，白掌柜在吗？伙计回答，在，我去喊他一声。一会儿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进来了，柱子叫着，白掌柜，
白掌柜笑着答应：“是柱子吧？到哪儿去？”柱子说：“路过，你给弄个大点的客房，俺们打个尖儿，准备六斤焖饼，弄个菜汤。”白掌柜答应：“好嘞，请好吧。”柱子看了客房，回到车上，把伤员扶进屋里。客房是一条大炕，他们刚安顿伤员躺在炕上，突然间一阵人喊马嘶，洪启龙带着四五十个匪兵拥进了车马大殿，并且堵住了院门，在门口的一名保田队员当时就牺牲了。匪兵们冲进屋内，焦裕禄和几个保田队员来不及开枪，便被七手八脚捉住，摔在地上捆了个结实。柱子去给伤员端焖饼，见状躲进马槽后边跳窗跑了。洪启龙狞笑着走过来：“焦队长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你还是没逃出我洪某的手心。”焦裕禄说：“你别得意，八路军的大部队近在眼前，谁逃不出谁的手心还说不定呢。”洪启龙嘲弄着：“焦队长，都到了这步田地，嘴硬顶啥用？反正此时此刻，你焦队长是在我的手心里了，捆结实了，交给开封省政府发落。”焦裕禄呸了一声：“你那个政府还能存几天？”洪启龙不耐烦地挥挥手，保安队将焦裕禄和两个保田队员用一条麻绳穿起，牵着赶着拉载六名伤员的马车出了车马大殿，往朱仙镇方向而去。通往朱仙镇有条半干河的河道，河堤很高，洪启龙为了不暴露目标，下令从河道里走。焦裕禄悄声问一个保田队员：“咱这是走哪条路？”那个队员悄声回答：“好像是往朱仙镇那边走。”保安队匪兵用枪托倒了他一下：“不准说话。”焦裕禄示意三名保田队员一起往河岸上爬，保安队匪兵吼叫着：“干啥？他娘的，不想活了！”保安队把他们拉下河，走了几步他们又往上爬，如此几次反复，行进的速度大大慢下来。洪启龙气急地大叫：“再往河上爬，就得毙了你们！”柱子一口气跑进区委，白昌业区长正在开会，见柱子跑回来，吓了一跳：“柱子，你咋回来了？”柱子上气不接下气：“白区长，快，快去救焦队长，救伤员！我们在老白潭让洪启龙给劫了。”刘更深立时焦躁起来：“这可咋办？”白昌业区长对刘更深说：“更深，你马上去刘塔庙村找军分区报告，我带武工队先赶到朱仙镇截住敌人，让分区派部队接应我们。”保安队匪兵推推搡搡压着焦裕禄和三个保田队员往前走，由于焦裕禄和保田队员的反抗，押送的队伍走得特别困难。洪启龙很着急，一个劲叫着：“快走，快走，再不走老子就要开枪了。”焦裕禄和保田队员干脆就坐在地上。洪启龙用枪顶了一下自己的帽子：“焦队长，选好坟营了，是不是想让老子就地毙了你们？”焦裕禄朗声说：“姓洪的，有种你开枪！”洪启龙把枪顶在焦裕禄的脑门上，焦裕禄眼睛眨也不眨一下。洪启龙悻悻地把枪拿开了，转过一个河湾，突然河边小树林里发出一声呐喊：“洪启龙，站住，缴枪不杀！”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下集继续收听。